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亲爱的小朋友全家人问安。欢迎您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7天，我们讲关于教会的真理，关于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去体现。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27天，真儿也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继续的去思想，也参与在教会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5篇，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12到36节，耶利米书的46章到47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3章1到6节。我们也会透过希伯来书以及 Max Lucado 的 You Are Special 真儿改写过之后呢，继续透过你很特别这个故事，我们来讨论一下基督是教会的主，我们如何才能够看得出来他在治理神的家呢？那如果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作为家中的一员，该拥有什么样共同的生命的表现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依赖告诉小庞说，他一直期待着、盼望着、等候着他去找他。这时，小庞觉得不可思议。
嗯，真的吗？我来是因为我碰到了露西亚，就像您刚刚讲的，她太特别了。
那你告诉我，她特别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点点呀，不管是金色的星星还是灰色的点点，他啥也没有。我觉得他干净的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就多了一句嘴问了他，然后他就开心的把你介绍给我了。
哈哈，我知道，这让我十分的欢喜呀。你知道露西亚身上发生过什么吗？
我不知道，依赖，你可以告诉我吗？
当然，他呀和其他来到我这里的 Wimick 一样的，我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相信并且认同，只有我怎么看他们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任何人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就粘不住。哎，那些不相信的回去之后照样被粘。可是露西亚，我好开心，这孩子他不仅相信了，他真的快快乐乐地接受只有我看他最重要这个事实。所以啊，很多人继续想让他成为贴标签的对象，可是怎么往他身上贴都贴不住。依赖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眉开眼笑，看起来他对小露西亚还真是满意呢。
哦，依赖，真的吗？只需要相信，而且只看重你怎么看待我的，我身上就再也贴不住标签了，这是真的吗？
当然了，孩子，这标签啊，只有你允许别人贴在你身上，它才会粘。
你拒绝，而且你相信我所说的话，他们就怎么都粘不到你的身上。你愿意相信吗？
哦，我不太能够理解，但我愿意相信。
真棒，好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够明白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了。但是你必须每天到我这里来哦，因为我会时常的鼓励你，提醒你，偶尔你被人贴了标签，我也会帮你洗净，拿下。只要这样，你就可以越来越光滑，别人怎么也别想也不能再在你身上贴标签了。
可是依赖，我不想离开你，我想要跟你永永远远地住在你的工作房里，我不想再回去 Wimek 的村庄了，因为我怎么知道我会信心一直强壮，万一我又软弱了怎么办？
孩子，你知道吗？你必须回去，因为我的心啊，就在那一片土地上，里面每一个像你这样的 Wimek 都是我所爱的。我希望你能够回去告诉他们，像露西亚帮助你一样的去帮助他们。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小 Wimek 回到我这里来，我都会把他们拆回去和你们一起生活在那里，这样你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影响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强大了。而且你们在哪里啊，我的眼目，我的爱，绝对都不会离开你们的。
好吧，依赖，我愿意听从你的。
于是依赖把小庞从椅子上放到地上，他坚定不移的，虽然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但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要把依赖那美好的爱的心意，并且这个奇妙的标签会失丧功效的信息，他一定要带到 Wimek 村庄当中。而且想到他每天都可以像露西亚一样的来见依赖，他就心里充满喜乐，充满盼望。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怎么看待小庞接受到的这个使命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孩子大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如此的特别，如此的宝贵。当福音的大能翻转我们，从此以后标签、世界、罪、撒旦在我们身上都失去任何的影响力，而我们头上唯一的印记就是圣灵留下来的属天的印记。这一刻，我们是应该活在自己的舒适区呢，还是应该回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去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呢？更何况，神早早地为我们预备了教会，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以群体的力量来为主发光。而且呀，完成使命，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绝对不能说，哎呀，我已经得救了就够了，你看我每天生活的快乐、幸福、满足就行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活在一个拜偶像的宗教里，而不是真正的敬拜神的信仰，也不是与神之间那充满爱的敬畏的关系。今天我们要学习像小庞一样的，虽然不愿意回到一个充满苦难、挑战，甚至可能会被伤害的环境，但是当他领受到使命，就是为了替依赖做见证的时候，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无论多年长还是多年幼，都同样拥有这个使命。基督是教会的主，他是治理神的家的唯一的主宰，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就是要以我们的顺服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爱和基督的感恩。那该怎么去做呢？当然就是要把这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了，不要惧怕，
不要因为生活环境挑战太多，生命里面充满苦难，或者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自由，或者因为我们的教会生活不完全等等，就给我们许多的借口，不愿意迈出那为主做见证的一步。我们一定要学会像小小的小庞一样的坚定不移的把福音传到 Wimmick 家乡，传到我们熟悉的生活环境里，从我们的家开始，到教会，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有神所爱的灵魂，我们就要去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今天在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教会是神的家，就要有一个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的生命态度。无论环境再险恶，我们都不要停止脚步，并且就是要传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德。这是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受造物，受造灵魂被基督的福音挽回过来的生命需要承担的使命。你愿意站立起来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里。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珍儿。
我是严恩。
今天珍儿跟严恩弟弟我们两个啊，要开始为大家来制作这一系列的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就表达出一种非常的纠结和挣扎的一种情绪，就是不是说了吗，我们一生都要为了荣耀神讨好神，可是为什么我在家呢，还要讨好我自己的老婆，讨好我自己的配偶呢？这两者难道不冲突吗？今天正儿就要跟严恩弟弟来聊。首先呢，这个问题我就先打到严儿那儿，问问你在家讨好老婆吗？
如果不讨好老婆，我还有其他的选项吗？我还想要火吗？
会着火，房屋会着火，屁股会着火。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觉得严恩的这一个反问很特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看待讨好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智慧。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到底讨好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没有说过要讨好神，我们说的是讨神的喜悦，让神心里面快乐，让神心里面满足，所以叫做讨神喜悦。但是当我们拿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来的时候，我们说讨好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些负面感的。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严恩，你平常是怎么讨好你自己老婆的？你到底是充满积极的喜乐的去讨好她呢，还是觉得哎，不讨好就是死路一条？
我通常讨好的态度呢，就是乱枪打鸟，就是如果我想到有50件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呢，我就一件一件一件做，反正也不知道说哪一件事情做会有效，哪一件事情做会没有效，但是我知道是有讨好他一定比没有讨好他好，所以就厚脸皮做一个打不死的蟑螂吧，这就是我平常的态度。
我觉得你的态度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虽然你讲的时候那感觉有点负面哈。首先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严恩弟在讨好妻子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按照神的教导说要去爱自己的妻子。可以说讨好妻子是我们讨好神的一个决定和一个态度，因为我知道爱自己的妻子是蒙神悦纳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就要来讨好妻子。 但是我们还是得回到讨好这个词的这个关键的理解，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讨好。在中文里面，讨好的意思就是特别的好像窝囊，低声下气的希望对方高兴开心，所以我就溜须拍马，有这种负面意思，就是好像我把我自己降低到一个地步，然后呢，我为了让别人高兴呢，我就做一些违背我自己天良的事情，或者是违背我自己原则的事情。原本在中文里面为什么会有负面的意思，是因为它让人看见好像这个人为了要得到别人的一些接纳认可或者是喜欢，
是
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一些原则给抛弃了，把自己的身份给降低了，所以显得呢是一种非常没有尊严的行为的表达。
你刚刚讲到这个原则还有我自己的坚持，但是问题是说我的原则跟我的坚持真的有那么重要吗？那我们既然都已经结婚了，我们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学习如何谦卑，如何服侍彼此，那我成长环境所带来任何的观念、自我还有原则，那当对方需要对方软弱的时候，我真的还要把这些自己的原则放在前面吗？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观点。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觉得，其实严恩地你在讲的讨好呢是根基于爱的，因此呢只要这个讨好是根基于我们圣经当中的原则，就是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且要保养顾惜嘛，这样的一种爱，那这个时候讨好和爱就不冲突了，因为讨好的本身是为了要爱，更好的爱妻子，体贴自己的妻子的软弱，并且就像你刚刚说像乱枪打鸟啊，就是有一款适合你啊，不管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反正我把这些东西条条框框做到的时候呢，哎，总有一段时间或者是某个行为会让你感受到爱，所以你的爱的原则导致你的讨好的行为它是不与神的这一个大的原则冲突的。但是我今天所说的呢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讲到讨好这个词如果是负面的那种含义的时候，那就会冲突了。很有可能当我们讨好妻子的时候，这个行为会偏离上帝的旨意，偏离神的圣洁，偏离神的纯全，偏离神的律法的一些要求等等，它就会产生冲突。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先解释到底讨好是什么意思。在保罗讲到单身和婚姻的不同的时候，他就用过一个词说啊，结的婚的人呢是为了讨好自己的妻子哈，讨妻子喜悦。这个时候他所讲的就是讨好的意思了，就是我结了婚之后，我整个的生活的方向和重心的的确确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自己妻子的喜悦，但是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我全心可能都可以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讲这个对比的时候呢，有一点点负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讲到单身的好处，然后婚姻的一个牺牲和代价。但是当我们退到爱的这个层面的时候，那我非常赞同严恩刚刚所说的，就是实际上我在爱妻子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不需要我自己坚持什么我的原则。你在讲一个关于舍己的一种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让我们听听看，你平常是怎么透过舍己来讨好自己的妻子？就比如说你原来的一些原则，原来的一些你的坚持，现在你结婚之后你都放下了，你觉得不重要。
我想这是经过非常多年的学习，那这个功课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学啊。我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太太生气，其实她生气的原因呢跟我没有关系，也不是我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因为孩子，因为她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她必须有很多的情绪要发泄。那我以前呢我就会火上加油，怎么火上加油呢？就是她生气然后她想要跟我吵架，她发泄有情绪，但是我就喷回去了，我就喷回去说我又没有做错事情，你凭什么对我大声，那你要跟我道歉。因为我的原则就是 你只能跟我生气因为我做错事情，但是如果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凭什么我要忍受你的脾气，凭什么我要低声下气的来讨好你，完全不成立啊，不是吗？
所以你的原则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是就是，对。我想这也带来很多的争吵，也就是火上加油嘛。那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前阵子我太太早上她就出门了，那她就有一个锅子呢，里面在煎香肠。她以为她告诉我说这个香肠正在煎，所以说你上班的时候你要记得出来把这个火关掉。对，但是因为我那天早上有很多的会要开，所以我整个人的重心呢是放在我的工作上面，所以我太太她就出门了。那后来呢，等到这个香肠呢已经在锅子上面烧了差不多40分钟，都已经干了，然后那个烟已经起来了，甚至家里面的警报器呢都已经响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呢，我们之间的那个气呢，不是只是自己心情里面的气，甚至整个家里面都是乌烟瘴气。所以后面呢，我当然闻到这个气呢，我就赶快把这个火关掉了。所以当时在我太太回来之前呢，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是，哦，我太太她应该看到这个，她要跟我道歉。她说，哇，很不好意思啊，我出门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火关掉啊，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家里面会这样子的，我满心期待的是我太太道歉。但是没想到我太太回来之后呢，她反而来骂我。他说，为什么家里面已经乌烟瘴气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为什么没有闻到这个味道，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火关掉呢？然后你为什么那么后知后觉呢？那我当初在出门的时候，我有告诉你说要把这个火关掉，为什么你不记得呢？对我来说，我完全不记得他有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我也觉得说，因为是他出门，是他的责任，要先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当时就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我继续跟他杠，就是来证明说这个不是我的错，是第一个你没有沟通清楚，第二个是你出门前并没有把这个火关掉。但是我后面心里面的想法是，如果我要继续跟他杠，那就是我没完没了，因为这个火已经着了，家里面已经乌烟瘴气了。所以当下呢，我就做一个决定，就是，哦，对不起，我跟你道歉。但是我必须要说实话呢，我心里面不是100%服气的，但是后面我也觉得去证明，去跟他吵也没有什么用，因为生活当中其实就是充满各式各样鸡皮蒜毛的小事。那既然他已经情绪激动了，那我其实又不太 care， 那反正我多道歉几句，那又何妨呢？
是，你知道吧，在你讲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结婚的这20年来，这种事情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因为我们家的先生是一个鱼一般的记忆嘛，他呢，只要我交代这件事情不到3次以上，基本上能记得的几率是很小的。但是由于他的健忘呢，导致的各种各样的一地鸡毛的事情，那就是数不胜数了。
是，
我就发现说，由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是这些小事，刚刚你说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柴米油盐茶的小事，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大事啊，什么教会执事会的事情啊，聘牧啊等等，这些没到达这个地步。但是关键问题是在这些小事情上面，当我们发现对方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讨好，这个讨好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软下来，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柔和下来，然后去体贴对方心里面情绪、情感、身体各个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舍己。哪怕刚刚严恩地说了一个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其实心里没有完全的没有气。OK， 不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人，我们里面还是会有气，我们会有这种公益的需要嘛？因为如果你根本记不得对方交代过你，也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是他真的没有交代过，对吧？
是。
这时候就好比我自己忙到一定的程度，我以为我通知了我先生关于哦谁是谁要来家里吃饭，谁是谁要来拜访我们，结果和他的时间冲突了。上周就发生这个事情，我以为我记在我们的公共的家庭日历里，但问题两个太多的事情了，所以他就也约了另外一个牧者，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谈话，所以就等于把我们的这整个计划有一个打乱了。当时我们可以理论说我早就通知你了，我早就告诉你了，他也可以告诉我说你看我看不到在日历上等等，但是我们立刻想到的是怎么去弥补他。我想这是一种训练，就是当我们的心是指向说我要讨上帝喜悦，我的整个夫妻关系是要彼此相爱， 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就不会去惹对方的气。我们不想惹对方的气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会去讨好他。这个讨好呢，可以正确的一点翻译就是讨神的喜悦，讨对方的喜悦，让对方心里面不要动气。其实哈，这种心态呢也适合于我们用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因为圣经里面也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嘛。
是，
如果我们换一个程度来说，我们也是讨儿女的喜悦，让他们心里面是快乐的，是自由的，是敞开的，在我们面前是安全的。所以今天你看，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讨好。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因为这个话题很敏感，同时呢也是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天天都会和严恩地来聊这个话题，我们现身说法，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几天的精彩。我是珍儿。
我是严恩。
我们下一期珍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彼此尊重是家常快乐天堂。